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四十日立法届满43周年，充分见证美台双边40多年来蓬勃发展的非官方关系。不过随着美中台三边从等距的三个关系渐渐演变成两条平衡线，亦都就是美台越走越近，但美台就分别和中国的关系交恶，互动越来越紧张。分析人士说，台湾关系法未来面临的挑战恐怕不少，又有甚者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力因俄乌战事进一步白热化，令到即使远在8000多公里外的台湾亦都仿佛遭受到波及，成为纸上谈兵的一个目标，更令到台湾关系法一跃成为议论的焦点。因为在俄乌战事陷入胶着之际，主流舆论和台湾环境内部分亲中人士动辄以俄乌战争为鉴，并主张台湾关系法无用论。美国未迟缓乌克兰代表，当台开这个火药库被引爆的时候，美国亦都恐怕同样置身事外。不过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4月14日星期四重申，乌克兰同台湾情况不同，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关切中国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意图，他强调任何形式对台湾的侵略都是不可接受，美国将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中国入侵台湾不会发生。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3月底在台湾立法院被询的时候，亦都援引台湾关系法来作证美国对台海安全的承诺。陈明通解读美国不以军力介入俄乌战争是担忧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事实证明美国以数据连路等其他手段介入助乌克兰一力。他说美国并未同乌克兰签署任何的关系法尚可介入到这样的程度，更何况台美间有台湾关系法，台海若爆发战事，美国将介入更深。不少观察人士同意，在两岸关系益发紧张之际，台湾关系法越显重要。美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随即同中华民国亦都就是台湾终止了邦交关系，但为了重新定义美台关系，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政府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之下，持续维持美台间的非官方关系以及其他民间的商业和文化往来。台湾关系法亦都相当于在当年的4月10日由美国时任总统卡特签署生效。台湾关系法明文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以使台湾能够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除了物资和技术，台湾关系法亦授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抵抗任何数诸武力或其他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因此台湾关系法彰显的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亦都是协防台湾的法源依据。不过需有法源位于台北的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福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海若爆发战事，美国是否派兵迟缓台湾仍具不确定性。他又说，台海若开战，美国要面对的是另外一个军力相当于俄罗斯、全球排行前三名的中国。因此即使美台关系比美乌关系更加紧密，亦都有台湾关系法作为法源协助台湾防御，但要派兵迟缓，美国仍会相当谨慎。
我认为美国要参战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低的，因为美国现在国内政治的环境再加上民主国家要面对这样的挑战不是很容易。
刘福国说，他认为美国要参战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低，因为美国目前国内政治的环境再加上民主国家要面对这样的挑战不是很容易，专制的政权好像俄罗斯和中国只要政治有决心，他们就会赴战场，但是民主国家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更重要的就是台湾和美国如何去做预防性的准备。刘福国说，美台四十多年来透过台湾关系法已经建构出非邦交就类似法定的完整关系，而美中台能够维持多年的平衡关系，台湾关系法亦都发挥了制约的无形力量。但是他说，台湾关系法对于出兵协防台湾的决策保留模糊空间，亦都就是战略模糊性，将介入台海的决策交由当时的政府判断。 并非百分之百的保证，
有一个弹性的空间，由美国的政府依据现实的状况来做判断。美国对台湾在法律上有协助的义务，但是会不会介入到实际的冲突当中，恐怕台湾人要非常清楚，并没有一定的公示说发生什么情况，美军一定会公开的介入冲突。
刘福国说，台湾关系法有一个弹性的空间，由美国的政府依据现实的状况来到做判断。美国对台湾在法律上有協助的義務，但是會不會介入到實際的衝突當中，恐怕台灣人要非常清楚，並沒有一定的公式說發生怎樣的情況，美軍一定會公開這樣的介入衝突。劉福國呼籲台灣要掌握中共冒險犯台的觸發元素，避免開戰，否則以中國和台灣目前在全球經濟供應鏈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一旦開戰，全球經濟恐比俄烏衝突所衍生的震盪還要嚴重很多。除了被戰為上策，美國對台海局勢極力想避免的另外一個變數，就是既成事實，指的是中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軍事手腕和高科技奪取台灣，迫使美國相信採取反制行動將非常困難，或者得付出極高的代價。不過位於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林定儀表示，中共要速戰速決攞低台灣，或是封鎖台灣和台海周邊，造成美軍無法介入的既成事實，難度不低，因為台灣周邊海空早有美國及日本的軍艦和戰機，只要台海有任何風吹草動，美國就可援引台灣關係法出兵在台海四周集結。
对台湾直接的攻击，对台湾领导人的斩首，那个才是速战速决。空手的话，美国总统必须迅速通知美国国会采取适当因应的行动，而且台湾遭受到空手的话，就不可能是速战速。
林定宜对美国之音说，对台湾直接的攻击，对台湾领导人的斩首，那个才是速战速决。假如封锁的话，美国总统必须迅速通知美国国会采取适当因应的行动，而且台湾遭受到封锁的话，就不可能是速战速决。封锁可能有纸上封锁，就是非严格的封锁，口头的封锁就是有海空的封锁，都不可能是速战速决。林正义指出，美国过去已经有几次处理台海危机的经验，例如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两岸的823炮战之中，就曾经做出护航台湾军舰的决策。另外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6年亦都曾经派航母介入当时的台海飞弹危机，而且他说823炮战的时候，中国前国家主席毛泽东特别下令被打护航的美舰，这些代表中国亦都忌惮和美国开战，因此美中备战时至今日应该仍是双方的共识。林定宜又说，台湾关系法延续中华民国政府在1954年和美国所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但新增经济的红线，该法明定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法来到决定台湾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在这个基础之下，美国近年仲通过台湾旅行法和台北法案，不单止对美台关系的深化具有加成的效果，更是美国将台湾视为主权独立国家的证明。
台湾旅行法让美国跟台湾的官员能够更多的交往，台北化协助台湾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参与，尤其是双边关系的强化。台湾关系法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它是一个可能比任何的武器外交的声明。
林正宜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旅行法令到美国和台湾的官员能够有更多的交往，台北法协助台湾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参与，尤其是双边关系的强化。台湾关系法到目前为止，他认为它是一个可能比任何武器外交的声明可以讲得是它是一个最强而有力的对台湾的保证，因为它经过这么多年而且不断地丰富它的面貌。分析人士表示，美台关系之所以升温，和中国对台武吓升级亦都脱不了关系。而俄乌战争之后，东欧虽然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但华盛顿仍然谨记中国才是对美国长期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胁，因此反而拿着放大镜看着台湾的安全及中国对台 可能的蠢动。在这个前提之下，台湾安全研究中心的刘福国认为，美台关系未来将会持续深化，但是在拉近双方合作的过程之中仍需谨慎，并充分理解北京底线，以避免引发台海冲突。美国以台湾关系法作为对台交往的准则，对于中国就签署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817公报三个公报作为美中两个建交以来的政治和往来的基础，但是它的位阶孰高孰低目前似乎仍然是模糊不清。位于东台湾花莲的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峰担心，台湾的国际地位相当尴尬，因此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假若在关键时刻出现抵触，台湾利益恐遭损及。
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要拿台湾的时候，那到底位阶是怎么样？战报是跟中国，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你一定要尊奉这样的国内法。我想这是三角关系里面维持某种所谓的平衡或者现状的一个准则。
施正峰对美国之音话：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系要攞低台湾嘅时候，咁到底位阶系点样呢？三个联合公布系同中国签署台湾关系法系美国嘅国内法，你美国一定要遵奉咁样嘅国内法。佢谂呢啲系美中台三国关系里边维持某种所谓嘅平衡或现状嘅一个准则。以上系美国之音金谷台北嘅报道。